这是马太福音上一次所说的21章，今天进入22章，这两章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耶稣最后进城，在圣殿里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民间的长老和耶稣之间一连串的对话。起先是他们来质问耶稣，说你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那耶稣反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就是约翰的洗礼是从哪儿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他们不敢答他，耶稣就说，我也不告诉你，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但是他不是讲到这里，就不理他们了。底下他连续用了3个比喻来讲天国的事，这些话你可以说是对祭司长、民间的长老所发出的责备、警戒、启示都可以。当听见这些比喻的时候，他们立刻知道耶稣是指着自己说的。可是很不幸，他们除了生气之外呢，这些话并没有成为他们的益处。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三个比喻了，22章第一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复习。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筵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这是第一段，底下接着说，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哎，他这个比喻到这里结束。直到听完了这第三个比喻，22章15节，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这个比喻大致上来讲，我们都明白它的意思。第一部分所讲的仍然是指着这些祭司长啊、长老啊、法利赛人呢、他们不来赴这个娶亲的筵席。第二部分呢，指着就是我们了，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当然，招来赴席，你最重要的是要穿礼服。这个礼服所指的，就是我们来说，当然就是披戴基督嘛。你不是凭着自己的善，更不是凭着自己的恶，你无论是善是恶，一定都要穿礼服，才能进到这个天国的筵席里边。那这个比喻就好像前面两个比喻一样，旁边听着那些祭司长啊、长老啊、法利赛人一听觉得刺耳，我们呢、外邦人呢、老百姓啊、税吏啊、娼妓啊，就听着觉得很舒服嘛。但是我们读圣经啊，尤其你在服侍的人，做大哥哥大姐姐，以后要带新信主的小弟弟小妹妹的人，你不能说我读懂了就算了。因为耶稣既然讲了三个比喻，又是连在一起讲的三个比喻，那你就得回头把这三个比喻啊好好对照一下嘛。这三个比喻到底讲到天国的哪三个不同的方面？你又能不能用自己的话，最简单的话，把它的要点排在一起，让人知道说这三个比喻各是从哪一个角度来讲到天国，是不是？你不能三个比喻听完了，你只得到同样的结论，就是旧约那些人进不去，新约这些人进来，法利赛人进不去，我们这些外邦人进来了，凭着律法进不去，凭着耶稣进来了。 要是这个比喻的目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基本的福音的观念，他就不用讲三个比喻了，是不是？只是说你要比较的时候，你怎么比较呢？那就得仔细做功课了。先看开头啊，它这个大的架构，这第三个比喻它是明明的讲什么天国好比，前面两个有没有讲天国好比啊？哎，没有，21章28节直接就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33节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啊，这两个都没讲，是不是？好，虽然开头的时候没有讲，但是你往后读啊，31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所以这也是讲到天国，讲到神的国。那第二个比喻呢，43节，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所以虽然开头的时候前面两个没说天国，但是这三个比喻在本质上仍然是一样的，都是讲到神的国，都是讲到天国。那有人说神的国跟天国不一样，你们愿意讨论自己去讨论，对这样的说法呢，我是就没研究了啊。还有呢，第一个比喻是讲到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对两个儿子都说，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第二个比喻是说，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进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第三个比喻呢，是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烧的人来赴席。好了，这个就有的比了，对吧？头一个是一个人有两个儿子，爸爸跟儿子，第二个是家主有一个葡萄园，主人跟园户，租给园户，然后他要回来收果子。第三个是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神是王，我们是宾客，听得懂不懂？懂。但这三个角度到底我们怎么个比较法、归纳法、陈述法，让人家能够听得懂，让我们自己心里面更能明白呢？让我直接想到的就是我最喜欢的这个毛主席，是吧？他有一句话，那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天国是不是请客吃饭？天国是请客吃饭，但是天国是不是只是请客吃饭，而不只是请客吃饭？请客吃饭是什么？来赴席啊，这是第三个。第一个比喻是干什么？去做工。第二个比喻是干什么？收果子。那这些话当然要比老毛的话清楚了。老毛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革命是什么呢？没讲。哎，主耶稣讲得很清楚，这个神的国、天国啊，可以从三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是去做工，第二方面是收果子，第三方面是来赴席。而且当他要我们去做工的时候，他不是说叫仆人去做工，哎，他是把我们当他的儿子，叫儿子去做工。那你有什么工要做？是叫仆人比较容易拆呢，还是叫儿子比较容易拆？我想叫女儿是最不容易拆啊，我两个女儿没一个我拆得动的。收果子的时候他反而就说是仆人了，像仆人收果子。那我们上次也稍微说了一点呢，到底我们应当出什么果子？这个葡萄园呢，租给仆人所指的还不只是我们个人的，肯定讲的是一个教会了，他像教会要收果子的，这个他在启示录的七封信也写得很清楚。所以你看，我们信主啊是要去做工，他已经称你为儿子，可是他要你去做工。那不做工的儿子叫什么？不遵从父命的儿子嘛。你去做工是去哪里做工？在园里做工，在教会里做工。那做着做着就一定能够做出果子来。第三个比喻就跟做工啊、葡萄园啊好像都没有关系了，这完全是讲到神那里为我们预备好的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娶亲的筵席，就请你来赴席。来赴席跟去做工很不一样啊，来赴席做不做工的？不做工的。所以前面两个比喻大概是讲到我们今天在地上，对吧？最后这个比喻呢，讲到歇了地上的功进到天上。再往后 二十一章二十九节，这个大儿子说什么？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小儿子呢，这个懊悔就去了，而不只是懊悔啊，被主称为是遵行父命的小儿子呢，嘴上说说啊，三十二节，后来还是不只是不去哦，而且是不懊悔去信他。那约翰福音里面讲，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帖撒罗尼迦也说，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所存的忍耐。有信心的一定做工，而做工的第一件事情是信。你因为这个信就得以进入神的国，你因为这个信呢，就是一个做工的人。在这个信的根基上，你当然你进到葡萄园还有更多的工要做嘛。可是你不信呢，你就不会进去。爸爸跟你讲话你不信，你说根本就没有这个葡萄园，你也不是我爸爸，当然你就不可能进神的国嘛。所以这样看来，这第一个比喻所锁定的事情是神跟儿子所讲的话，以及儿子是不是听他的话，重点在这个儿子身上。而且他虽然是说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可是没有很明白的把这个大儿子的结局啊，大儿子的下场如何讲出来。第二个比喻对于这些不听话的人的下场就讲得很清楚，把这个其实是祭司长民间的长老自己打出来的，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这是他们回答主耶稣的问题，说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那耶稣又接着他们的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那这是这个比喻的重点。这个比喻也和耶稣在二十一章开头进耶路撒冷啊那个排场很能对得到一起。因为我们已经说了，他是怎么来的？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骑着驴驹，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谁跟着他？门徒跟着他，门徒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跟着他，把衣服铺在路上，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就开始喊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交果子的人嘛，儿子来了，承受产业的。他们非但没有把他推出城外杀了，反而前行后随的欢迎他。谁没有欢迎他？谁记恨他？当然就是祭司长啊，民间的长老啊，法利赛人呢、啊，对不对？那个场景和这个比喻是完全可以合在一起的，尤其中间还插了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他清理圣殿，他称这一些占据圣殿的人是贼，要把他们赶出去。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出去过夜，隔城回来的时候，看见一棵无花果树，就是看见旧约的以色列国，他就去找果子。什么是收果子的时候？就是神向你要果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不是，可是神向你要，你就得出果子啊。刚才不是说过吗？老百姓结了果子没有？门徒结了果子没有？你单是让主骑着你进去，单是前行后随着赞美他，就是你的果子了。那是你口唇的果子，你信心的果子。你这样进来，你可以做工，你可以再结果子，继续交给神。所以这个耶稣进城啊，实际上就是神国这个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时候交果子的园户了，就是神的国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了。 因为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浇果子的园户，是正在发生在眼前的事情啊。神的国眼睁睁的现在就从这些衣冠楚楚的祭司长、民间长老、法利赛人的手中夺去，赐给那些税吏、娼妓、打鱼的们。头一个比喻也是一样，他不是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要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是怎么说的？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什么叫做也是这样说？你今天也要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不是明天，也不是说等你装备好了，这和我们现在的思想是很不一样的。当你听见这些话的时候，你就在这个比喻里边，而且这个时间是很紧迫的，是今天，是现在。我们看福音书就晓得了，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离他上十字架不过几天了。那再往前我们也看见了，那个少年的官就是没有把握眼前的，悠悠愁愁的就走了，他所错失的机会是何等的大。如果拿这两个比喻和第三个比喻，就是我们这次要看的这个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那这头两个比喻，小儿子不做工就没再说下去，第二个比喻呢，要除灭这些凶手，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这还讲的都是现在地上的事情，没有把真正的永远的结局讲出来。他光说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这本身是一个大比喻里面的小比喻，对不对？好了，到了22章就不一样了。这里面呢有两个非常明显的时间段，一个是在永远里边，筵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对不对？这是娶亲的筵席，天国大筵席的时间。还有一个时间段是什么？天国好比一个王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这是在地上。这个请被召的人来赴席呢，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原来被召应该来的人，他们不来。那他们不来，有一个很清楚的地上的结局：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那第二个阶段呢？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所以照这样看呢，这第三个比喻是一个最完整的比喻。这个眼界最宽广的比喻，不只讲到这些祭司长、法利赛人、民间的长老，也讲到所有的人，因为这是天国的大结局。就整个的世界呢，被他用一句话定义起来了，就是什么？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那从这里也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用比喻的好处啊。我们上次讲到说主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来说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来用情节谜语，因为用比喻来讲，这短短的两句话就包括了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说天国的目的是为了谁呀？为了王的儿子。天国是谁预备的？是神预备的。预备做什么？儿子是新郎，来娶亲的筵席，要娶新妇。他这个消息发出去的时候呢，凡听见、凡信的、凡愿意来的呢，就能够有份于这个娶亲的筵席。你看这里面能够讲出许多的道理来，但是你要把道理讲清楚，就不可能是几句话就说完的了。用比喻来讲呢，不但内容丰富，而且给你一个很清楚、很完整的印象。那这第三个比喻，我们尤其不能不讲的就是这里出现了一个动词啊，是前面两个比喻完全没提到的，而且出现了很多次。什么动词？召，对不对？这个比喻不单是要我们从今天看见天上的喜筵，也是要我们从永远回头看今天，从神的头来看他做事的顺序。那这时候召这个字就很重要了。中文翻得特别有意思， 是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复习。因为召跟请是不太一样的，请是很客气的啊，人家请你去呢你可以不去。召不一样，召是位高的，召位低的，是神叫人来。虽然是如此，可是他叫你的时候却像是请似的，你有一个来和不来的选择。那这里讲得很清楚啊，首先召的那些人他们却不肯来。这一次请不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又说是请，不说是召，对不对？他只说那些人是被召的人，凡是被请到的其实都是被召的人。因为这时候在讲以色列家，那第二次比第一次讲的更清楚，这个清楚里面有很多的真理在那儿。比如说这个已经宰了，是讲到主耶稣将要上十字架成就救恩，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各样都齐备，就是神那里不缺什么，也不要你帮忙。不像我们办福音聚会，你得做这个我得做那个，在神那里其实他什么都为我们预备好了，你们所要做的就是听见了要信，要来复习。但第一次他说那些人是不肯，第二次他说那些人不理。所谓不理就是听见了好像没听见，他仍然做自己的事，过自己的日子，一个到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但这个不去不理还算好的，还有第三类的人，听见这样的好消息却怎么样啊，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这句话在今天的世界里面绝对是仍然有效，你要被人家凌辱，被抓被关甚至被杀，有一个很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去传福音，对不对？就是去传播这个好消息。你跑到伊斯兰就被杀，你跑到中南海可能被关，你跑到课堂里，跑到学术机构，甚至跑到大街上，你就等着被凌辱吧。当施洗约翰和主耶稣来到以色列人中间的时候，那是2000年以前了，福音书也清清楚楚地给我们记载了这些事。于是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这个又是对于耶路撒冷犹太人所要遭遇的大祸加以预言。那既然这些人不来，王就有另外一个意思，你也可以说是他做工的第二阶段。为什么呢？喜筵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那空位怎么办呢？那娶亲的筵席怎么办呢？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复习。主耶稣在这里是用比喻啊，保罗在罗马书里边讲同样的事用的是道理。他说因为犹太人不信的过失啊，救恩便临到外邦人，他们的过失成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成为外邦人的富足。他们是橄榄树的枝子被折下来，好让我们这些野橄榄呢得以接在其中，只等到外邦人的树木添满了。同时他也告诉我们，当我们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不要向犹太人夸口，我们本来和他们一样是不顺服的，只是因为他们的不顺服我们才蒙了连续啊，我们应当长久留在他的恩慈里。这些道理都在这个比喻里边的，那这些的道理都藏在主耶稣的这个比喻里。同时这个仆人做工啊，和前面做工不一样了。前面做工呢是有一个特定的人群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复习，所指的是犹太人，好像主耶稣说先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儿女没有吃饱呢不好把食物给狗吃，这后面就不太一样了。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就招来，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直到怎么样啊，筵席上坐满了客。从这个主的比喻看起来呢，有一个现在流行的说法我又要说了，是绝对站不住脚的， 就是在年轻人还有国内的教会大行其道的预定论。预定论是从人这边对神的理解反推回去的一个认为自己把神那头的逻辑摸清楚的讲法，在那里边也没有怜悯，没有这个所招的人配不配。预定论是说呢，因为神是全能全知的，所以这个福音临到你，你如果是预定得救的，你就一定会信，你也不可能不信。如果不是预定得救的呢，你就无份于这个天国的喜宴。因为神是全知的，他不可能不事先知道神得救，他也不可能去把这个救恩呢给那个他本来就晓得你不会得救的人。你看见这个纯道理与耶稣基督所做的比喻之间的差别了吗？这个是属于私意解经啊，不要去听他们，也不要顺着他们的路去想。现在他们又要说了，你这进到喜宴里面，最后不是还有一个没穿礼服给赶出去的吗？教会里面没预定得救的，到时候还是不能得救的。你看，这就越讲越离谱了。如果这一切的事情只是一个逻辑上的公式，一个道理上的演算，那主耶稣就不会给我们讲这个比喻了。他讲了这些比喻，我们就要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就是他的比喻呢，去看神的救恩，看我们自己。你不但要来复习，要去葡萄园做工，要交果子，更别忘了要穿礼服。那这个礼服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羔羊血所洗净的，也是圣徒自己所行的义。无论善恶，你只要穿上这个礼服啊，你就得以坐在王为儿子娶亲的筵席里。为什么这个礼服这么重要？哎，以前我们也说过，你读着读着，你总要问一个问题，这个娶亲的筵席有儿子有王有宾客，这新娘在哪里呢？其实教会，我们所组成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就是新郎的佳偶。你想想看，王牌的筵席什么都预备好了，这新娘子怎么可以不穿礼服呢？是吧？好了，把这三个比喻摆在一起，我想大家有很多的东西可以交通啊。那我就先停在这个地方。